这个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佛教法相学会的这个董事兼主席，这是他的正式职务。现在，因为每一次啊，赵老师来的时候，他都会给大家带很多这个讲义。但是我们现在中间的这个人手啊不够，看大家哪一位就是有时间，能够就是每天这个礼拜四啊早一点来，稍微早一点点，早一点就是来的时候大概6:30到中心把那个印好讲义拿过来，来给发给大家，看看谁有时间啊，就是能早一点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就是每个礼拜四啊，就是6:30就到那个中心那去拿这个奖。
没考哪边？
对，没考。
2008。
没考上面那个二的全是我。
好，可以。
你写
上
你的电话。因为那个赵老师这个讲义啊，我们每次我们都会验好，就像今天这个验好发挥好，然后也这个李小姐呢，她到时候去画了这个大家能够都签名的，拿这个讲义。后来赵老师说还有2本书，哇，还有2本书作为这个讲义啊，那个看就是那个呢，就是一会儿赵老师再跟你们商量，看怎么样去拿，然后发给大家，都是免费的啊。我就不多讲了，现在叫赵老师开始讲了。
谢谢。咁或者我哋今日咧个课程咧都要开始，咁我哋呢个课程咧主要有10讲啊。咁10讲里面咧就根据嗰个课程嘅编排咧。咁我就列咗第1页，咁大家手头上应该都有讲义嗬。咁呢一个讲义里面咧，第一页咧，咁我哋主要咧都介绍一下，究竟我哋嘅课程想交代嘅或者想处理嘅系啲乜嘢嘅课题。咁经我哋呢一个课题就叫波野经选啊。咁我哋大家都知道《波野经》其实是一个好庞大嘅系统，咁我哋喺里面咧就选2本咧，就系所有人都听过嘅，一本系《心经》，一本就《金刚经》咁样。但系2本都唔易读嘅，但系一般啲人初学就《金刚经》啊，或者一学就《心经》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唔系话想象中咁容易把握嘅一啲课题。咁但系我谂大家都系一啲。已經有一定的訓練的同學啦，咁我希望能夠可以處理得好好喺呢10堂裏面。咁而呢個課程裏面咧，除咗要交代呢2本經佢嗰個經文啦、思想之外，咁亦都咧係要交代一個思想嘅背景。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呢個課程裏面其中咧一個好重要嘅要求，就是每一本經。是要有一個背景的交代，咁所以變咗我哋反而如果睇一睇我哋10堂嘅安排裏面咧，差唔多有咗1半，可能喺個背景或者係相關嘅一啲思想嘅分析嚟嘅咁樣。所以咧喺度裏面第一堂咧，我哋主要咧會介紹一下部派同埋佢哋相關嘅一啲重要嘅思想，咁尤其是咧。部派裏面其中一派說一切有部呢，是波野思想裏面呢所針對去批判呢，是最嚴重最主要的一派。所以我們亦都希望呢，透過在這個說一切有部所提出的他個特有的思想，而去反顯呢這個波野思想上所針對要批判佢哋嗰個特重點究竟喺邊一度，而佢突顯出波野嗰個空嘅地方啊。咁所以呢兩派一個好極端，所以一切有部講3世實有啊，但係呢個波野就係徹底一切皆空。所以呢兩個派別之間呢，我哋希望透過一個咁樣嘅思想嘅發展呢，係會交代呢啲問題。咁而另一個重要嘅問題就係、大小城之間究竟波野思想是屬於大乘的，但是傳統由這個原始佛教 一路到呢一个部派嘅僧团都好啦，其实系一贯嘅。而喺大乘思想嘅出现咧，某个程度系反呢一个部派，或者系批判呢个部派而带出嘅一个新嘅睇法。但系呢个新嘅睇法喺佢哋嘅眼中咧，佢哋强调就系我哋只系复古啫，我只系将部派走错嘅路咧，能够拨翻去一条正确嘅路。但是在部派在小乘上面呢，是不承认大乘佛教，甚至批判大乘佛教不是佛讲的。所以在这个大乘佛教的出现上面呢，我们亦都要交代究竟它怎样来的。大乘佛教那个思想的背景，它和部派的关系，乃至到大乘自己的出现种种的一些问题，那在这里面呢，亦都是近代我们研究大乘佛教思想的出现里面呢，是很富一个探讨或者争议的一些内容。而在方面的研究呢，亦都是近代里面亦都提出了不同很多的一些比较新一些，或者是比传统里面呢是更丰富更阔的角度的一些看法。所以呢，我们在第二讲里面呢，我们是会交代翻呢个大乘佛教思想嘅出现嘅一个背景，究竟同部派乃至到同传统嘅佛教内部嘅乜嘢嘅发展有关。咁而第三讲咧，我哋就会主要介绍翻咧《波野经》嘅啲文献资料。《波野经》系一个非常之复杂嘅一个经群啊。佢嘅类型呢可以分为有十二大类。咁而喺每一个类型里面呢，佢自己亦都有自己个生态嘅发展。譬如好似金刚经亦都有自己一种嘅唔同嘅类似嘅相关嘅一个演变。或者係呢个八千种嘅波野，或者係二万五千种嘅波野，或者係大波野经。佢都有唔同自己除咗直向亦都有横向嘅一啲唔同嘅发展。咁我哋呢亦都希望呢係喺第三讲上面呢盡量去介绍一下有关波野经佢嗰个形成以及佢哋相关嘅一啲文献资料啊。而第四讲呢，约摸嘅可能未必真係一讲一讲咁准时完成啊，可能会有快慢都唔出奇啊。咁主要跟住呢就会讲波野思想啦。波野思想除了空呢，还有其余的一些重要的观念，譬如菩萨。菩萨的观念是在波野上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之一。另外就是空之外也是波野，因为波野经就主要用以波野去观空。所以究竟波野是什么呢？空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在这个课程里面呢的设计的时候呢，佢係強調咗啦，想我哋用後期少少中觀點樣講空嚟到介紹返波野嘅空嘅思想。咁我亦都會嘗試啦喺度裏面呢用返龍樹呢個中論裏面有關講空嘅一啲重要嘅偈頌去帶返出我哋點樣理解空呢。譬如一個空，譬如龍樹自己講，佢話說空係有三個含義啊，即係話空唔係淨係空咁空殺啦咁樣咁簡單。佢有說空嘅原因背景，空有所謂空義以及空性啊，呢、這個唔同嘅，所以呢三個面其實都係空嗰個含義上面可以開展出嚟嘅意思。咁我哋亦都會扣翻喺個中觀裏面，或者透過八筆。透過一個所謂三世偈，這些都是很有名去解說有關緣起和空的這些重要的觀念。那我們呢會在這個波野經的思想那個部分裡面呢，希望能夠都可以介紹到有關這方面的一些觀念。因為其實這樣介紹法十堂呢，其實是很倉促的一回事啊，因為只是講背景呢其實都可以講咗你十堂。 应该就咁，而再加上呢、這个经咧，里面嘅一啲波嘢嗰个观念啊，空嘅观念咧，即系如果你掌握得快咧，可以15分钟搞掂；掌握得唔快咧，可以讲你一堂都讲唔完。即系睇你哋嘅悟性啊，要真系，即系学波嘢咧，冇得讲嘅，讲悟性好紧要嘅个悟性，因为佢唔同有中，佢有一个层次。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咁样，你可以慢慢去解构一啲嘢。但系空嘅话咧，佢系要系一个比较遮存啊，所以用一种否定嘅方式嚟到显示我哋要把握嗰个内涵。甚至乎呢一个再讲落嘅时候，佢系一个圣义谛。圣义谛系应该点啊？合埋把口，唔使讲呢个圣义谛。但你要透過世俗來到說聖義呢，就有種種困難。困難的地方呢就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沒有聖義帝的經歷，所以講完等於沒有講，即等於你未吃過那種食物，我告訴你聽那種食物是什麼味道，沒有意思，因為講完之後你都不知道是什麼味道，是吧？直接一天你吃過了，哦，這樣是吧。其实我哋讲圣义帝嗰个情况咧，亦都一样，因为佢系要一种经历啊，系要一种证悟嘅一种过程。你一种经历，由一种经历再讲咧，咁就由圣义帝嘅经历再表达嘅时候，就变成世俗，世俗帝嗰种显示。咁所以义帝先可以说法喺龙树里面咧，就依一套。咁样去理解或者咁样去演绎嗰个空嘅含义上面呢，就会比波野经呢嚟得更加精密系统好多。所以点解个课程里面呢，希望要求係用呢一个中观嘅呢一个对空嘅理解嚟到解构返波野经里面呢啲核心嘅思想。理由亦都喺一度。咁因为如果假如我哋想睇波野和中观的话呢，两者有一个特色，波野仍然是强调在一个实践体证的面上面，以一种菩萨行去带出那种实践性。但是对到中观呢，已经将样东西又走入一个系统化，将他所表达的想要演绎的那种圣义帝的内涵呢，透過一個組織而將它變得更加系統化。所以龍樹講的思想裏面呢，透過空呢，不是只是個空字這樣解，而是空就是它整套思想的系統。所以用一個空字去涵涉整個中觀的重心的思想系統。這樣就正如我們說學學佛陀的思想的时候，佛陀要讲的核心的内容就在缘起两个字里面。透过缘起这两个字，我们就能够贯彻整个佛陀要演绎的一个重心，他的思想的核心的内容。所以由缘起到空，大乘的空，可以讲话他是以空是再次将佛陀所讲的缘起呢，再重新系统化的包装。但是加入了什么呢？加入了大乘所要表达的那种元素在里面。但是这种表达的元素里面呢，他认为没有失到佛陀原来讲缘起那种精神。这个是我们用这样的角度看大乘呢，就会理解成为呢，大乘不是一样在传统这一个原始佛教以外突然间不知道在什么基础里面插入的一样东西，而在原始佛教走到去部派，在部派上面呢，他认为他们走错了路，偏歪了。因为我们会分析究竟他偏歪些什么东西。这种偏歪呢，在大乘的眼中呢， 就要将他们拨乱反正，返返来佛陀最根本的精神上面。这个是我们用这个方式去理解大乘佛教的出现啊，同埋佢要再显示呢、这、一个啊空嘅一种内涵，或者个菩萨精神嗰种内涵咁样。呢种回归咧，可以基本上系将佛陀嘅嗰个人格系以大乘嘅方式实践翻出嚟咁样啊。好啦，跟住再落咧，我哋正式踏入去讲心经啊。我系预计一堂讲完噶啦，要如果唔系都冇时间啊，所以变咗你哋咧要对心经咧要有一定嘅认识噶，要所以其实心经讲四句嘅啫，你哋系咪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嘅啫，讲四句嘅啫，主要即系讲完嗰四句咧就已经差唔得几远噶啦，其他嘅嘢咧只要根据呢、这个啊基本嗰个理解咧去贯彻落去咧，其实已经差唔得几远。咁跟住再讲入去咧，我哋就会讲金刚经。金刚经因为喺我哋去研究金刚经或者等等咧，其实系一本经咧系比较难讲嘅。呢本经系好难讲嘅都。喺今日嚟讲，有好多人研究金刚经，佢哋所拿住金刚经嗰个重心系边度咧？咁到而家嚟讲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咧，喺近代里面去理解咧，有两至三个唔同嘅系统去理解金刚经。印象法师自己一个。传统根据翻一个嘅无著世亲佢哋嗰个论去解金刚经。呢、这个比较系更加主流嘅。我哋金刚经有成六个至八个译本，即睇你点讲啦。有啲话六个，有啲系七个，有啲八个。咁因为如果将论嗰啲引用嘅经文都计埋入去咧，咁就可以有八个嘅数度啊。即八个译本咁多。呢八个译本里面，或者如果主要将佢分为六个话咧，除咗鸠摩罗什嗰个译本以外，其余嘅译本咧都系走呢个无著世亲嗰条路线嘅，所以我见到咧，有时有一个如果你咁样去理解时，你发觉就有一啲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咩嘢咧？金刚经应该波嘢应该系空中噶，点知咧喺中国里面翻译或者理解咧，全部系大乘有宗嘅人去囊括点样去解呢个金刚经，点样解呢个波嘢经里面。佢嗰个内涵，于是乎透过无著世亲佢哋去划分嘅时候，就有唔同嘅方式。于是乎咧，有呢个超明太子佢所分呢个金刚经为32份，呢、这个比较传统中国里面学嘅时候咧，就会将佢分为呢32份啊。但亦都有咧另一种嘅划分咧，就将佢全本经分为两周说而27个问题咁样，亦都有啲好似旅程咁样嘅划分咧，系跟翻呢一个嘅无著嘅划分。咁呢种划分嘅方式同埋佢个研究咧，就冇乜人去跟，同埋咧佢讲咧都系比较少人知呢种咁嘅讲法。但系佢嘅讲法有一个好大嘅新意，就系咩嘢咧？佢將金剛經嗰個內容咧回歸翻到大品波野裡面嘅內涵，即係話金剛經講緊嘅嘢喺大品波野裡面其實係有嘅，佢所講緊嘅係可以對應到嘅。咁呂澄先生將呢啲嘅情況係佢自己認為。佢自己一啲发言能够喺大品波野里面讲緊嘅扣返住金刚经嗰个精神嗰、那个内容嚟到理解返个经文嗰个意思。咁所以呢我哋若摸咁睇嘅时候呢喺第六讲嘅时候呢，咁我哋就会就呢啲文献 就呢啲咁樣嘅思想或者係啲研究方式咧，乃至到相關嘅《金剛經》嘅著作，咁我哋可以講解一下。咁嗰個咧就係第六講啦。咁然之後咧，剩翻四講咧，咁我哋就可以消化《金剛經》裡面嘅一啲內容。咁《金剛經》其實就好悶噶，可以講話你明咗就好悶，整嚟整去都係飛揚飛揚飛揚，由頭飛到尾咁樣啊！所以我哋可能咧就會喺依四講裡面咧，會揾一啲重心，未必係真係所有經文完全去搞曬都唔出奇，可能就會揾一啲重心嚟到去討論或者嚟到去分析。咁依個咧就會完成咗我哋依十堂嘅一個課程咁樣。咁而呢個《金剛經》裡面咧，就因為我以前嘅老師羅善教授咧，咁佢有一本叫《能斷金剛波波羅蜜多經全釋》，咁啊結緣嘅，咁咧就佢將六個譯本咧就集咗喺度，咁而然之後再加以咧抉擇呢一個無著啊世親嘅一啲疏釋而做嘅一個自己嘅疏解，咁但係咧就要有成咁多人啦，咁我好難拎翻嚟，咁所以就要睇下有冇人有車。如果有嘅話，咪去我學校嗰邊咧，咁就可以一下搬上車，咁就車翻嚟就搞掂咁樣。所以要睇一睇你有冇，如果你唔使咁急，我聽嘅下一兩堂咧，如果你有人有車又有時間走嚟將軍澳啊，要記住啊，另外一邊咁就可以一次個車翻嚟。咁有啲同學就可以唔使去再揾書，咁可以嗰個做一個參考。咁另外，其他的經文呢，我可能都會派的，譬如心經那些我都會派，因為太短了這樣。咁而至於其他的一些資料啊或者相關的書籍呢，可能呢就一路講，就一路你自己再去找參考一個方面，就會介紹返俾大家。咁我哋嘅課程呢主要就環繞一個咁樣嘅方式去處理，有冇啲乜嘢想提出嚟到呢度？即係覺得呢個課程咁樣處理上面，你覺得有任何嘅諗法嘅一個更理想嘅諗法？咁我通常就係我講嘅啫，你哋唔會講噶嘛，係咪即係總之係我講曬算噶啦，即係你哋唔使講噶啦好，咁第二頁咧就係一個這個概論上面咧，我哋會有嘅一啲可以參考嘅一啲中文嘅資料，咁你大家咧可以去圖書館啊，或者係坊間嘅一啲購買，或者係要嚟自己攞嚟望下睇下都冇所謂嘅咁呢度裡面咧，我諗比較有份量嘅咧，譬如第一本《平川章》，佢喺個印度嘅佛教史嘅研究咧，係一個好出名嘅學者，尤其喺早期嘅佛教嘅呢個大乘佛教歷史上面咧，佢一個比較有名嘅權威，所以佢呢本印度佛教史咧，亦都係一本咧幾值得去參考嘅一本著作。咁而第二本咧就係呂澄先生佢嘅一本《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咁佢呢本書咧其實就唔係自己正式寫嘅。我哋而家見到坊間出咗佢嘅一套叫做旅程嘅佛學論著選擇，有本咁樣嘅一套五冊咁嗰套書呢，其實主要大部分呢係佢喺大約唔知五幾定六零年咁上一年代呢，當然社會科學院就辦咗個五年嘅佛學課程去培訓人，咁就由佢去主講，咁呢就當時佢啲學生呢就將佢所講嘅嘢呢做嘅一個筆記嚟嘅一個整理，咁後面可能會俾返佢睇啦，都應該會咁樣。咁但係呢呢個亦都係佢旅程先生最巔峰嘅著作，因為退到文革之後呢，佢逃唔過呢個咁嘅命運佢啲最慘嘅唔係個人有事喎，最慘就是資料有事，他一生所做落的東西燒曬給人因為旅程在我們中國近代來說呢，是一個比較 可以讲话好出色嘅一个法学嘅研究者，因为佢嗰个喺基本上面，佢嗰个语文训练系非常之好，可能喺梵文、藏文、巴利文、日文啊，咁佢都系掂嘅。再加上佢跟欧阳大师座下嘅一个大弟子啊，一欧阳景武啊，咁所以咧，佢咧系一个好全面嘅，或者系喺近代呢个民国时期里面咧，一个好出色嘅法学研究者，亦都一个运用比较早期嘅中国里面运用咁多一手文献去做研究嘅一啲咁样嘅学者，到今时今日咧，我哋中国都未揾到好似佢一个咁出色嘅人，即系已经差唔多由佢到而家都差唔多八九十年啦，系嘛？咁但系我哋都喺近代里面都揾唔到，即系边一个能够好似佢咁全面同咁出色？咁而另一位就可以同佢比较下嘅咧，就是印顺法师啊，可以比较下啫。但系大家嗰个风格好唔同，因为旅程系一个比较系属于学术型。咁样去做探索、去研究、做文献嘅分析，咁所以点解你睇佢嘅资料、睇佢嘅文章咧，系好唔同啊？即系佢嗰个抉择咧，系非常之好果断嘅啊，同埋做嘅分析咧，系个资料系好全面的，所以有得睇佢嘅书咧，那个得益咧系好大啊！而你再睇完嘅书，再睇其他人嘅书咧，你有种感觉就系冇味啊！呢个感觉就系冇乜味道啊！即唔同埋唔得全面，即其他人引证嗰、那个论据唔得全面，而佢一引证嘅时候，可以系梵文、藏文、巴利文，或者系日本嘅或者系西方嘅学者，佢哋嘅研究成果，人哋都揽埋嚟一齐去做一个分析，甚至旅程嗰个重心就话。佢喺近代裏面咧，佢有好多嘅文獻上嘅資料，去發現咗好多新嘢。呢個新嘢係玄奘法師翻譯嘅時候都唔知嘅嘢。啊，譬如最簡單就係個瑜伽師地論裏面收埋咗成套雜摩含經嗰個本目，係由佢一手發現翻出嚟。啊，依、這個發現咧，對於我哋研究阿含經咧，可以講話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鎖匙嚟。因为《阿含经》点解咧？其实我哋就咁叫经文解咧，同原来人哋嘅经里面嗰个加法嘅解法咧，其实系好唔同。所以儒家思想里面保留咗呢一套本母，人哋喺当年里面对呢啲传统《杂阿含经》说一切有部系点样解嘅，佢个传统系点样嘅意思嘅，就喺晒呢本儒家思想里面咧，系收咗喺度。咁所以呢个发现咧。對於近代去研究依個原始佛教或者係雜摩含經咧，就非常重要。所以印順法師就根據佢嘅呢種發現咧，再編嘅時候就重新整理咗依個瑜伽師地論同雜摩含經嗰個經論嘅對照，而成咗一本非常有系統嘅一個咁樣嘅雜摩含經同嗰個瑜伽師地論嘅對照嘅內容。所以依啲都可以反映緊咧。旅程本身嗰个研究咧，系一个好有深度，同埋佢个掌握文献嗰个触觉咧，系非常之强嘅一个咁嘅人。所以如果假如我哋要睇佢嘅著作咧，唔系咁容易睇嘅，因为佢引用嘅嘢面好阔啊。所以我哋一般如果系对于这个佛教嘅文献或者佛教嘅内容唔系好掌握嘅话咧，睇佢嘅书系好吃力嘅。甚至睇到你會覺得好泄氣，究竟想講乜呢？佢講真啲嘢好簡單，好扼要。但係如果你知道你就覺得好精彩，你唔知呢你就覺得究竟點解，搵人解俾我聽下好啲啦咁樣。咁就會有咁嘅情況。好，所以變咗呢本旅程嘅呢本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呢，其實有好多佢自己嘅獨到嘅諗法。而近代我哋中國人寫印度佛教史呢，譬如而家大陸再編嘅啲印度佛教史咧，大部分都跟佢，只喺佢嘅基礎上改頭換面嘅啫。啊，如果你打住嚟對一對咧，你就會見到，即嗰、那個佢個影響力可以幾大，因為寫親啲嘢啲，大部分都係佢學生可能，因為當年佢所訓練嗰班人咧， 就而家啊都大约六七十岁啦嘛，咁样啊，咁所以咧，呢本亦都系一本比较好嘅啊著作嚟嘅。咁而另外咧，譬如好似印顺法师嘅呢本啊初期大乘佛教嘅起源同开展咧，佢系搜集咗好多嘅一啲啊唔同嘅资料同分类，去将大乘佛教分门别类咁样去啊去讲解。由唔同嘅系统，乃至到佢嗰个啊大乘嗰个佛教个形成嘅背景嘅啲探讨各方面，咁呢个咧都系一本可以值得我哋去好好去阅读嘅一本著作。咁另外咧就系啲日本人嘅著作啦。咁我谂大家都会明啦，近代喺佛学研究里面咧最权威嘅咧。都冇法子啊，都仲系日本人啊，跟住就欧美，再数数翻最后尾就我哋咁样。原因就因为冇法子啊，一个咁样嘅学术研究咧，要个经济好啊，有啲人咧要无忧米，食饱要无忧米啊，唔好为咗生活啊，佢先至有一啲咁嘅人才咧可以放到入去。或者喺个社会先能够投放啲资源咧去做呢啲嘢，所以见到人嚟日本去研究呢个啲嘅日本嘅佛教大学，可以喐下有几十间以上，佢里面嘅人喐下千千声，咁样去研究，我哋喺香港养唔到几个人啦，系咪先？啱啊！即系你要养到点啊？系全职，一系喺大学里面佢做一啲嘅学者，一系有啲特别嘅。可能宗教机构佢要放一啲咁样嘅资源入去栽培一啲人啊，可能出家人啊等等，你先至能够有人才。好似而家台湾咪有咯，开始系嘛？台湾近呢廿年嘅社会富庶好多啊嘛，所以你见到台湾开始有啊呢边嘅人，你见到台湾亦都有多啲嘅佛教嘅大学啊、研究嘅机构啊，已经有成喐下二三十间以上。咁而家佢哋开始慢慢收成啦。但香港搞咁多年咧，先开始有呢一度啊！呢个系一个开始，咁都系好现象嚟嘅啊！咁再中大又要唔执书啊，亦都要有啦，系嘛？所以如果你有大学里面有一啲咁样嘅研究咧，先至有人出嚟嘅。如果唔系嘅话咧，你靠喺民间里面咧去搞嘅话，始终啊唔系一个学术嘅研究。可能只是站在一个比较宗教的层面呢，是重过一个学术的层面。咁於是要找人才出来呢是难的。咁所以呢，这个亦都是香港呢，可能都是一个时机，一个契机，这几年可能都会一个这样。咁所以呢，日本的学者里面呢，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呢，他们那个水平啊，或者他们那个研究的范围呢，是比较阔同埋个深度咧系够，而佢所掌握嘅文献咧，亦都系好巩固，因为佢哋一研究话咧，就梵文、藏文、巴利文先，咩都唔讲喺呢先。咁但系亦都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忽略咗咧我哋中文。你唔好期望人哋同你发扬，呢个世界冇免费嘅午餐。所以你要发扬翻我哋自己汉文嘅大藏经咧，或者汉文藏经里面嗰个学术嘅价值同意义咧，就只有你自己去好好做好嘅研究，咁你先至能够喺呢个研究里面拿到一啲系国际上可以认可嘅一啲新嘅洞察同埋呢啲咁样嘅学术嘅价值嘅时候咧，人哋先会重新去关注重视咁样。所以看中国这一套藏经呢，其实相比于西藏，相比于南传这套巴利大藏呢，中国是一套很复杂的藏经，就不同这一个巴利藏呢，它比较纯粹单一的，但是中国这套藏经呢是很复杂，它有些资料可能是比梵文还要珍贵，比梵文还要珍贵。为什么？因为呢，在最初期的大乘佛教呢，一出现的时候不是用梵文写的，有些可能是在印度的边地的一些国家里面去起的时候， 当佢出现的时候，啲资料已经嚟咗中国了，根本都唔系由梵文，系由西域某啲语言，佢起嘅时候就直接传咗嚟中国，而保留咗喺我哋中国里面。而喺我哋中国保留嘅经典嘅资料咧，你好似正话我讲《金刚经》六个版本，系嘛？有唔同时间译嘅版本，唔同时间有唔同长短，唔同嘅一个内容。所以印度人嘅经典咧就系咁噶啦，唔同时间会唔同版本嘅。啊！会越整越大本，有本书会自己会增大嘅，咁样嘅喎。啊！喺呢个咧就系我哋研究呢一个佛经上面咧一啲几困难嘅地方。所以我哋中国嗰套藏经里面咧有呢啲唔同时间译咗出嚟，但又能够保存到嘅话咧，我哋一睇嘅时候一对咧，发觉喺个长略上面咧，你见到佢个扩充部分一路咁样扩展紧，你就会睇到嗰、那个。经典本身其实佢嗰个一出现嘅时候可能个最根本嘅系啲咩嘢，而中间唔同时代里面加入咗啲咩入去呢，呢啲加入嘅嘢同嗰个发展系有咩关系呢，呢啲研究呢其实对于嗰个文献上面嘅掌握同埋分析呢系重要，呢啲咁嘅研究。咁所以呢好好将我哋自己中文嘅一套汉文嘅藏经去研究咧，其实系一个未来咧，因为而家做咗呢个梵文嘅研究咧，其实已经过百年以上，有亲出身新嘢都已经喺早上一个世纪里面咧，已经花咗好多时间一路咁去研究，几乎每一本经都研究到烂噶啦。即冇嘢好做，可能做到已经要做嘢都做晒，所以佢哋做晒之后冇嘢好做嘅，就会慢慢会衰落，除非有新嘅嘢。但你话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唔同啊，喺尼泊尔又掘喺度有啲一间咧喺印度里面掘下又有啲，好开心噶嘛，一路咁喺个西喺我哋敦煌都又掘到啲咁样，好好玩啊，好多好多刺激。但系过咗一个世纪之后咧。呢一種咁嘅文獻嘅出土咧，已經唔係再好似當年咁所以佢哋研究亦都研究到一定嘅成果所以再翻轉頭去睇嘅話咧，其實就係剩翻我哋呢啲冇乜研究咯我哋漢文嗰度少人研究啦所以再要做嘅話咧，就要結合巴利文、梵文、藏文點樣研究漢文嘅資料。接中文咯，
你
讲
紧
边
一套
大藏经啦，
大藏经即系譬如系而家讲韩国传过嚟嗰套
经，唔系韩国传过嚟，即系你搞到乱晒大龙。高丽大藏经唔系表示喺韩国传过嚟咁解，而系佢黑嘅时候系啱啱处于我哋喺宋朝嘅时候嘅金人，或者系喺嗰个地区里面去发起去黑呢个大藏经啫嘛。嗰啲資料全部都係中國人嘅嘢嚟㗎，或者係嗰時嘅所謂嘅高麗其實都係同中國個版圖係好接近，佢哋成日都入嚟我哋呢度留學㗎嘛，係咪嚟中國留學㗎嘛要咁樣，所以有得佢哋編嘅或者係佢哋嗰個時候發起去印嘅嗰套大藏經唔係韓國人㗎，你唔好誤會係佢哋做啫㗎，係咪嗰個其實都係我哋中國人嘅大藏經，不過喺編呢個藏經嘅時間咧，有唔同嘅年代。譬如好似而家我哋叫大正藏，咁唔通係日本人寫嘅咯？全部啲嘢，咁啊，梗係唔係啦？頭一至五十五冊都係中國人嘅嘢嚟噶嘛？由五十六冊開始至到七十幾八十冊，一啲日本人嘅著作嚟噶嘛？但係日本人著作都係全部中文嚟嘅因為喺呢一個二十世紀。或者十九世紀末期以後，日本人才開始用他現在的所謂的平假名啊、片假名那些東西嘛。之前個個都用中文的啦，以用中文為榮的啦，是吧？這樣。所以呢，這一套藏經呢，就算在不同的時間編都好，其實我們都指緊那個藥膜的相關的內容的部分。這樣。對不對？
即是不同，即是譬如大藏 脏啊，
咁样
其他啲都系同一样。
嗱，我点解我唔能够讲话叫做同一样呢？因为佢有一套好大嘅一套嘅丛书咁样，得唔得？一套咁嘅书咧，就将中国佛教里面嘅一啲文献或者翻译嘅啲经典收集咗喺度，以某一种方式喺度编，用编法咧，历代都喺度做紧，一路咁由一个宋朝开始去黑印大藏经，一路至到清朝都仲有黑，你嗰套龙藏就清朝黑嘅咁样。但系清朝黑嘅时候，可能有啲嘢佢已经失传咗，有啲嘢唔见咗咁样。所以历代一路黑嘅时候，有啲嘢唔见咗，亦都有啲嘢多咗。直至到近代日本人又再印，又发起去编，于是佢将中国传统嘅版本里面嘅大藏经，佢能够揾到嘅，佢都搜晒过嚟。再加埋日本里面喺唐朝、宋朝，佢哋带翻去手写嘅。佢啲叫公本，呢啲叫做啊，啲公本，咁佢都抄埋出嚟，然之后进行一个校勘嚟到编呢一套藏经。而我哋中国里面有好多喺宋啊或者系元啊明啊失传咗啲经典咧，近代喺日本揾翻好多。我哋学唯识嘅人咧。啊！依样嘢就最重要的经典啦，啊！呢、這个唯识，诶，呢个成为《释论述记》嘅，啊，都系近代先喺日本抄翻嚟，先有得做研究。如果唔系，都冇一个资料可以做到。所以近代喺日本嚟揾翻好多我哋中国原来失咗嘅经典，啊！所以咧喺日本里面咧，有唔系只一套大正藏噶。日本里面有好多套唔同嘅藏经，譬如有大日本嘅佛教传书啊，万字续藏啊，万字藏啊，有唔同嘅系统嘅藏经喺唔同时间编，所以你哋一个概念上面咧，就话就算任何一本咧都包唔齐我哋现存嘅资料，得唔得？比较齐嘅咧就系而家近代大正藏，亦都系学术上咧比较公认。我哋一般寫學術嘅著作論文嘅時候咧，都會引大正藏，如果佢有嘅話，啊，咁但係唔係表示佢好喎、啊，最唔係表示最好喎、啊，不過只係喺個學術上大家容易揾到，由佢有一定嘅學術嘅水平，所以變咗咧，我哋一般喺寫學術論文嘅時候咧，我哋會引用大正藏，但係可能你引用之後，你仲要去對，仲要去睇，因為佢裏面啲標點咧就冇眼睇嘅。错晒嘅，好多都错得好紧要，所以你一篇嘢读落读唔掂嘅，就因为标错咗，系嘛？所以如果你跟佢标点睇咧，你好多时都错，所以你要重新再自己点过嘅，要咁样先得。啊，好啦，咁大致上咧，我哋咧就介绍咗少少嘅一啲资料啦。啊，呢啲资料里面咧，大家可以去尝试揾下，可唔可以？啊，參考得到啊，或者是自己去閱讀一下。咁我哋跟住咧講入去咧，就係今日嗰個主要嘅課題，就係依一個概論嘅部分。呢、這個概論嘅部分裏面咧，我哋主要咧就會講有關部派裏面嘅一個分裂，佢哋嘅論爭，以及說一切有部嗰個學說等等。咁因为里面嘅内容都多，所以可能都要快，一路讲嘅时候可能越讲越快，跳下跳下咁样讲都唔出奇。OK， 咁首先去睇咧，其实一个好重要嘅观念咧，就系话究竟波野思想嘅出现系点嘅咧，系嘛？因为我而家讲紧系波野思想。於是波野思想是屬於大乘咁佢個來源呢，佢個發展背景呢，就係一個部派佛教，而佢所提出嘅一種波野或者係空嘅呢個思想呢，就係對應喺部派時候嘅一個說一切有部所提出嘅所謂三世實有 你都見到咧，即係大家打對台咁係嘛？依、這個就講三世就實有嘅實嘅，依、這個就講咩啊？一切法咧，一切嘅事物，一切嘅法咧，都係空嘅。所以咧，依、這個一切法空，而對依一個一切法係三世實有，你都見到係兩個好極端嘅一個觀念。所以咧，依、這個波耶嘅思想咧，就係、是、針對部派裏面依一種對法認為係依種咁嘅三世實有嘅諗法嘅一種嘅破斥啊。咁所以我哋咧就要去介紹翻依一個部派佛教。咁但系我哋介紹部派佛教嘅特點嘅時候咧，咁我哋又要明白點解會有咁多嘅所謂部派嘅產生。咁部派嘅產生咧，又歸根究底咧，又同佛教原始佛教裏面咧，一開始或者原始佛教裏面本身嘅發展上面咧嘅啲問題係有關。咁於是乎咧，我哋就要用咁樣嘅方式咧去講翻轉頭。所以我哋首先講點解會有佛教嘅部派，所謂部派即係唔同嘅唔同嘅宗派咁上下意思。在佛教內部本來是統一的嘛，但是後來一路發展之後出現了很多不同派別的一種見解或者看法，那這些見解和看法呢就會構成了不同的派別。那我們說全盛期的時候呢超過20派，你可以見到佛教內部都四分五裂了，是吧，成20派那麼多，主要是在兩個大系統上面，一個呢就叫做上座部，另一個呢就叫做大眾部，這兩個不同的主要的系統上面一路這樣再分裂。那我們雖然說佛教內部有種種的一些部派上的分歧，但是主要我們有一個這樣的常識，主要的思想不是有很大問題，而只是一些思想的內部再微細地去演繹去處理或者要解決一些新的問題的時候，他們應用的那種傳統的思想的一種這樣的理解上面是有分歧的觀點，而這些觀點呢可能當年佛是沒有講過的，佛沒有討論到這些問題。為什麼沒有討論呢？因為當時的人都沒有問這些東西，怎麼討論而已，沒有討論。但是時而世易，佛陀入滅之後權威失了嘛，沒有權威當然是人家挑戰你了，是有權威不同，一來到講兩句你已經走了，啊對我走，那就搞定，是吧。因為佛陀他那個攝引力很大，他的智慧或者他對於那個問題的一個解釋力很夠，你想要的問題他是從你的生命的需要上面去突顯那個問題，然後你自己拿回那個答案，那你就走人咯，是吧。但是時而世易的話呢，去到部派的時候出現呢，已經跟原始佛教所運作的那個角色呢是有不同。佛陀的時候仍然是一個很強烈的中心點，就是佛界和生命的苦的一種解脫有關，不是跟你討論哲學，這個是一個很清晰的一個主題來。佛陀不是跟你講哲學，佛陀亦都分析過當時各派六師外道唔同嘅一啲哲學佢哋嗰個問題，所以佛陀最後對呢啲喺哲學上所探討嘅形上學嘅問題呢，用一樣嘅方法去回答，就係沉默默然啊，透過呢個方式去表達呢一種形上嘅探討呢，其實係語言所講唔到。所以呢個回答方式就令到 佛教咧停止咗好多争论，但系佛入咗涅槃之后咧就唔同啦。佛教内部亦都发生咗唔同嘅事情啊，先后发生佛陀一入涅槃发生一件大事，就系要啊五百劫集。五百劫集亦即系叫第一次劫集，所谓劫集嘅原因就系当时迦摄见到已经有一啲人啊，当佛陀入涅槃就觉得唉好啦，以后唔使咁辛苦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大迦摄佢哋就觉得呢个系一个警号，系嘛？佛陀啱啱入涅槃唔系好耐啫，佢哋已经有一种心态觉得。佛陀所讲嘅呢啲咁样嘅戒律嘅嘢咧，佢哋可以放松啊，甚至乎可能会违反。咁于是佢哋会谂到一个问题：大家涉呢班上座，所以叫上座嘅长老，个个都系阿罗汉嘅呢啲长老，就谂：假如有一日我哋都走埋，咁呢个僧团会发生咩事咧？僧团以乜嘢作为佢哋嘅维系咧？是吧？所以我们看佛法僧啊，佛入了涅槃了，剩下的就是法和僧团，是吧？僧团是将来发展的东西，而法就要靠僧靠佛去理解的，是吧？所以这个僧团里面佛所讲的法是维持僧团，或者僧团是以法作为他们的一个基础，所以一个僧团的成立呢，如果不依法与律去运作这个僧团呢，这个就不是僧团，因为僧团是意味着由一种佛陀所讲的一种法为基础，一种律为基础而去啊共住修行的一个地方。假使没有了这样东西的话呢，只是啲人喺度咧，唔叫一个僧团。所以我哋要睇呢个佛法僧呢三样嘢咧，系一个整体嚟。而法系透过佛去体证之后讲俾我哋听，佢发现咗有法啊。当佛陀发现咗法之后咧，而佢带领我哋点样去对呢个法进行一个体认，点样一个啊实践。种种的方式，于是就有了僧团的共住在里面。所以如果僧团没有法为一个核心，没有这样东西作为一个领导或者个向心力的话，根本不是僧团。所以现在大家试着看佛入了涅槃，我们见他不到了。这些僧团里面的人对法对律的理解这么快就出现矛盾，或者有不同见解。咁如果假如有一日法都消失埋，咁剩翻嘅系咩嚟咧？都唔可以叫做僧啦嘛，系嘛？咁就消失啦。所以咧，佢哋有一个好强烈嘅触觉，就一定要将佛所讲嘅嘢，我哋透过现在嘅弟子将佢维系，将佢保留。所以就出现咗所谓五百劫集，五百个都系啲上座阿罗汉。啊！争啲阿难都入唔到位，咁样阿难系最后一个，好彩佢临喺个结集之前正入埋，如果唔系冇佢份，咁样。所以咧，你可见到呢五百个上座长老咧，就透过当时阿难同呢一个优波尼，将呢两个重要嘅内容咧，系去背诵翻出嚟。而由当时的长老去确认他所背的东西是真实没问题，然之后大家就将这样东西去背了他，所以背经的就叫经师，背律的就叫律师，这样等等。于是乎他就根据他自己所背的东西呢，就传授给他的弟子，令到他们所要教的内容呢，是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在这里。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呢，是一件好事来的，是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五百人而已，你们 係嘛？當然佛陀教過幾多人，你講啊？你諗啊？喐下三幾萬人閒閒地啦，係嘛？呢三幾萬人之中，都有啲唔簡單嘅修行者嘅喎，佢係冇份去結集。咁你又點啊？佢所聽嘅，佢所學嘅嘢，係咪等於唔係佛陀講嘅嘢啊？可唔可以咁講？唔可以咁講喎，啲長老都唔會咁諗喎，因為大家師兄弟啊嘛，明白啊？你因為可能地方偏遠，請唔到你，因為某啲原因，可能咧未邀請到你，但你唔等於唔識。當年嚟講，大家好明白，我哋只係為咗要想將啲嘢有個統一嘅標準，所以方便去將佢維繫，係嘛？大家明嘅咁樣，但一路傳落去嘅時候，明嘅一開始就點啊？唔係幾明㗎喇，因為我哋呢度裏面當一堆人，好，呢堆裏面有三分一人，你們結集咗一個共同嘅思想，呢度三分二人呢冇喎，你有你自己單獨流傳，你有你單獨自己去發展，傳俾你嘅弟子，傳傳下呢班人就話我哋好正統嘅，點解？因為我哋由五百個大長老所嚟嘅呢啲嘢，所以我哋啲嘢呢係真嘅，係咪？你哋嗰啲行埋一邊先啦，咁樣要傳啊！梗係我哋呢啲正統嘅發展受到一個比較大嘅重視，所以喺原始佛教僧團裏面咧，嗰個發展慢慢咧就有一個咁樣嘅傾向啊！佢哋所結集嘅呢啲內容，慢慢越嚟越受到一定嘅程度上嘅重視，同埋被珍惜咁一代一代咁樣咧去流傳落去。咁而其余嘅人嘅流传去咗边呢？喺历史上边系冇记载佢哋，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好多历史啫嘛。每日新闻写咁多，写啲咩啊？写啲只系我哋想知嘅嘢啫嘛。大把好多故事唔会写落嚟，但系唔系表示佢唔发生，系嘛？所以佛教内部里面有好多呢啲系流传紧喺唔同嘅地域。佛教裏面話五個人可以成為一個咩共住嘅僧團，你諗下係好少嘅單位嚟嘅啫。咁用乜二十個八個匿埋喺個山裏面幾十年啊，甚至一代一代咁傳落去啊，一百幾十年冇人知佢喺個山裏面搞乜啦，係咪？一啲都唔奇。哦，到當佢哋走出山嘅時候，見到嘩，這個世界變成咁啦，乜同我哋傳嗰啲咁唔同嘅呢？咁可能就大乘佛教嗰啲呀，知唔知？大乘佛教有啲咁嘅嘢走出嚟嘅，其中一種嘅情況，大乘佛教同呢個咁樣嘅非正統嘅流傳係有一定關係喺裏面啊。好啦，呢一個五百結集裏面嘅好處我哋知，但個弊處亦都喺度，就係一啲普通人嘅嗰種諗法，或者佢哋所有嘅嗰種。嘅了解咧，系被忽略咗，所以當時嚟講已經有所謂叫忽外結集呢回事。咁但系因為佛陀在世所講嘅，大家都仍然有一個共識，所以有一個爭論嘅問題咧比較少。一路發展去到佛滅後一百至一百八幾年嘅時間，於是乎就喺佛教內部出現咗唔同嘅。一啲情況，有啲情況係咩嘢呢？第一個最大嘅情況發展就係、是、個寺院或者個佛教嘅嗰、那個區域，佢哋自己本身呢個地域裏面個文化發展係有好唔同。本來一個鄉村，而家可能變成一個城市啊。咁於是乎，城市同鄉村同唔同啊？好唔同喎、啊，啲僧人。的生活，僧人在一个城市里面生活，和城一个僧人在一个山里面，或者是远离一些比较喧闹的地方去生活，是不是两个不同的生活习惯？这些不同的生活习惯对于他们守的戒律有没有影响呢？有吗？有影响。啊，那些偏远那些还是好像佛当年那样走个几钟才入到村。咁啊，順依次序咁樣一條一條村咁去拓撥，鄉下人亦都係可能一百幾十年或者一二百年都係咁樣生活，冇乜大嘅改動。 但是城市的生活就很不同，是吧？最简单一句，过午不食，你来香港了，看你有没有吃，是吧？十二点前你黑不到就不要吃。你说十二点前有多少人煮了饭呢？我们香港地，你说你这样去托钵，你就听不用吃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好了，这样情况你做那里住的人，你有什么想法？你说你有什么想法？坚不坚持十二点前要吃？坚不坚持？未必坚持。你不坚持会不会觉得违反了佛陀的原意？佛陀不是想我们责怕不吃东西？不是嘛，佛陀没说过要他们饿死。佛陀很强调就是你不一日里面吃一餐而已，是吧？不过最好就是在中午前吃了，就不要搞到那么晚。这是他的原意嘛。他的原意就是你吃完饭之后你就专心怎样去修行，不要再做其他事了，这样。所以就有过午不食的一些这样的規律啊、生活啊等等的建立咯。但是现在去到发展了百多年之后，东西部的地方很不同，东边一路越来越蓬勃，整个一个文化经济的重心，但西边仍然都是一些比较偏远，都是一些比较古朴的地方。于是乎这两个地方呢，本来各自生活就没事啦，是吧？但现在不是，西边走到来东边，是吧？东边走去西边没什么事，因为他们都知道戒律是这样的，所以见到他们这么保守的觉得啱的，是这样的，应该没事的，调转就很大件事。一个很保守，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完全依附佛陀所讲的那种规律去生活，点知一入到个大城市里面一见，哇，都唔系嗰回事嘅，呢啲系咪真人嚟噶？阿过午仲食嘅，唔掂钱就拎个钵去搵人阿布施嘅钱嘅，哇！于是乎好多嘅戒律，所以喺部派进入部派分裂嘅时间里面咧，就出现咗一次叫做七八结集。啊，呢、这个七八结集嘅背景就喺个耶舍长老去东边嘅皮舍尼呢个地方。不过去呢度嘅时候，发觉嗰度啲人咧，佢哋嗰个生活啊嘅习惯同佛陀嘅戒律咧，有好多好似有啲违反。比较明显嘅几个重要嘅违反就系、佛教嘅僧人唔应该掂钱，佢哋掂。僧人应该中午前就要食饭。他们过了中午之后，两个手指位那么多的影，即是类似半个钟头到上下，十二点半都仲食，所以觉得不得。啊。以及还有其余的一些比较枝节一点的一些这样的戒律上的问题。于是乎呢，这个耶舍长老呢就出声啦，梗系。咁但点知被当地的人呢杯葛他。咁跟住水话讲唔得，返去西边。话俾嗰边啲长老听，嗰啲长老觉得哇唔得掂，拉大队过嚟东边，于是进行咗咧，所谓七八结集。历史上面，所以呢个结集里面咧，大家辩论啊，梗系根据法戒律嗰啲梗系容易赢啊，人又多佢哋嗰边。咁要辩论完之后咧，当地里面所拎出嚟讨论十样嘢都错嘅，唔准做啊。咁于是咁啊收工啦，大家都。在个辩论上面已决了这十样东西不对，不应该做，那那些西边的人就回去了。东边那班皮舍尼的僧人呢就觉得不是很满意，于是走了之后自己再结集过重新。结集完之后发觉这十样东西是不是错呢？没错，再做。这个时候开始了嘛，是不是就分裂了？这个分裂基于什么呢？基于戒律上的问题进行了分裂，对吗？在戒律上的问题而令到你分裂，戒律又同一个社会环境是一个很密切关系，所以你看到佛教来到中国很多人都做不到的。第一样是托钵已经做不到了，所以你看到中国僧人去托钵呢， 见唔到，托唔到啊！知唔知啊？唔想托啊！早期嗰啲印度啊、西域嚟嗰啲真人喺中國都托钵噶，点知托钵出去就好大好大件事啊！你知道中國人啦，见到人揸个钵头仲咁后生，你会点谂啊？系嘛？钵头都打烂佢，跟住翻屋企做工啊咁样，咁噶嘛会系嘛？所以即嗰种文化背景系好唔同啊！因为文化背景唔同嘅话咧，就导致到喺印度入到嚟中國之後嘅某啲嘅戒律咧，未必可行啊。所以你會睇到咧，中國啊所行緊嘅某啲嘅戒律咧，有部分係好本地化，即係好中國化。所以中國人咧就又唔想去將佛制定嘅戒律去完全好似覺得完全唔理，所以咧就將佢供咗喺上面最高啊，就係呢啲嘢。咁我哋一齊喺個寺院度住咧，就叫做一啲叢林嘅藥章啊！啲依樣嘢其實個真人都應該要守嘅嗰個戒律就梗係啦，唔使講啦。但如果你喺我呢度住咧，你應該守我呢度地方嘅規矩。所以而家用一個咁嘅折衷方法，得唔得？嚟到解決咗中國僧人要守嘅戒律問題，又唔想改佛嘅佢嗰啲戒律。又唔想話佢戒律唔得，所以只能夠就係我哋自己制定你住喺嘅地方，大家就應該守呢個地方嘅規則。所以啲叢林嘅約章咁樣啊，好啦，咁呢度裡面咧，我哋嚟到呢度，你會睇到一個問題，就係基於一路流傳上面某啲戒律上嘅觀點係有分歧。另外唔單止咁，喺另一啲嘅流傳上面，咁我哋見到咧，就話喺依一個大毗婆沙論，如果你見到第四頁嘅話咧，依、這個大毗婆沙論嗰度咧，佢曾經記載或者二部中論論都有記載過一個人叫大天啊，一個大天嘅人。咁佢咧就提出對於呢個阿羅漢佢嗰個能力嘅一種懷疑啊，喺傳統部派或者係印度嘅佛教裏面咧有一個咁樣嘅睇法，佛同佛嘅弟子啊，咁我哋咧會覺得佛係一個佢修行嘅成就咧係非常之高，而他的弟子修行呢最多都只能够达到阿罗汉，而这个阿罗汉呢就等同佛了已经，所以在某个程度上觉得弟子修行达到阿罗汉其实意味着都是佛的了，不过呢佛呢又可以叫做大阿罗汉那解而已啊，即变成那个色彩上觉得差不多啊，那所以变成他们修行呢最高的成就就达到那样阿罗汉，咁於是乎咪同佛咁上都應該受到人好高嘅重視同敬仰囉，係咪？但係往後裏面有啲人覺得阿羅漢呢其實同佛爭好遠，阿羅漢仲有好多問題未解決，咁於是乎大天呢就提出咗五個問題，認為呢啲阿羅漢佢仍然仲有呢啲五個嘅問題存在，而唔能夠達到同佛可以相比，所以於是乎對呢個咁樣嘅教義上嘅理解咧，又開始咧出現咗一啲唔同嘅諗法或者見解。咁佢五個諗法係咩嘢咧？第一個就話，當呢個阿羅漢被天魔所引嘅時候咧，引誘嘅時候咧，佢會有機會。啊，是遺失呢個精液，即是話佢會有一個性嘅衝動，有機會咁樣。呢個第一個質疑啊，第二個就話阿羅漢唔能夠知道一切嘅事物，譬如你行路去到邊條街，問佢條街點去，佢唔識話你聽；或者行到去某個地方，你問下佢隔離咗啲草木係咩名，佢係唔係好識嘅。即是他不是所有东西都知道的阿罗汉这样。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三个 阿罗汉自己仍然有疑惑，有啲嘢佢系解唔通嘅，都佢喺个所知上面啊，喺啲所知上面，佢所了解嘅嘢上面，唔系完全啊可以掌握嘅，有啲嘢佢都唔系好知道，有疑惑。第四样啊，阿罗汉咧有一啲人，佢哋自己解脱咗都唔系好知道，要佛话俾你听，你已经解脱啦，佢先知道咁样。第五个咧就话，当我哋修行嘅时候，佢哋对呢个世间咧嗰种嘅苦啊，佢哋要发出一种觉得世间系好苦咁嘅声音，咁样嘅慨叹，先至能够咧达到一种对苦嘅体验同埋开悟。即系话咧，佢要觉得呢个人世间真系好惨、好苦咁样嘅声音啊。因为你知啦，原始佛教里面强调四谛，就是第一个就系咩苦啊，咁样。所以对苦嘅嗰种体验，对苦嘅嗰种发出一种咁样嘅感慨，系佢哋对呢种理解嘅一个重心嚟嘅。所以我哋强调咧就话，阿罗汉如果唔系通过咁样发出呢种人生系苦呢种慨叹嘅话咧，佢哋唔能够开悟。有呢五种质疑，咁当然啦，有人信有人唔信啦，提出咗之后，所以咧就喐咁讨论啊。讨论嘅当时里面咧，有好多人支持大天所讲嘅嘢，咁亦都有啲上座咧就唔支持啊。咁所以咧就会引起咗咧喺个佛教内部里面咧，又有所谓嘅上座同大众喺个教义上嘅一啲唔同嘅分歧，或者系一啲唔同嘅谂法啦。咁呢个咧，都系我哋陆续续喺个佛教一路发展嘅时候咧，佢哋面对紧嘅一啲实在嘅情况。所以包括咗咧，个佛教后嚟去到已经分裂咗上座、大众等等之后咧，其实佢内部一路继续都唔停嘅。点解佢哋唔停咁一路咁分裂咧？其中某一啲原因咧，系同佢哋嗰个研究呢、这个部派里面，佢哋研究或者系去对佛教或者对佛陀嘅道理嘅整理嘅方式或者探索嘅方式咧，系有一定嘅关系喺里面啊。以及佢哋所面对紧嘅一啲解决嘅问题，因为由佛灭一路至到佢哋可能已经百几年。呢百几年里面，仲有其他嘅宗教噶嘛？其他嘅宗教里面已经对佛教掌握咗佛教嗰套思想嗰套道理之后咧，佢哋自己都会将自己嗰套思想点啊内化，要提出一啲针对其他宗教嘅思想嘅一啲问题咧，嚟到破斥佢哋。所以佛教喺呢个环境里面咧，亦都受到其他宗教上面嘅某啲质疑，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质疑就系咩咧？佛教讲无我，系嘛？大家都知道，但系同时咧，佢又讲同印度人咧好相关嘅一种轮回业力。当时啲人就问：既然我都冇，边个轮回啊？你讲都冇我，边个轮回啊？哇！这个问题一发出之后咧，佛教内部要解答呢个问题，照计应该好易噶嗬。但系点知咧，就出现好多问题。因为当年未必有人咁样问佛陀啊。于是乎，呢一个咁嘅问题，对个无我，对个轮回里面嘅啲业，或者业力，或者业力挤咗喺边？嗱，你今生做咗咁多嘢，下一生去收翻啲业力，但你一生已经完结噶咯喎，揾咩带落去啊？你讲，揾咩带？用咩带？你讲，用咩带落去先？你系嘛？于是乎，呢啲问题喺当时部派上面冇一个系统对呢啲问题嘅谂法或者睇法。於是乎佢哋咧就要逼住 在佛陀所讲的有关业力或者种种缘起乃至到无我这些教说上面，他们要组织一套的回答的方案。当要组织的话，就你又去组织，他都去组织的嘛。组织完两套就去打交了嘛。佛陀都没有讲过这些，为什么你这么讲？他说佛陀都没有讲过你那些，你又讲。因为佛陀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些问题嘛。是吧，既然没有正面回答过的时候，你要引用应用佛教里面的这种教义来到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就不多不少有他们当时的人所理解的一种这样的成分在里面，而将这种意义演绎出来。这种演绎呢，当你不得到所有人认同的话，就产生什么分裂咯。这个是其中一个在部派佛教那个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对于有几个很主要的一些问题，他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具体清晰的一些回答，就是业力、我或者是法究竟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假如这些问题你找不到答案，或者你不能够很具体回答的话，就对于当时其他的外教来说，就觉得你的教义里面出现了漏洞，你的教义本身不圆满。所以佛陀当年就沉默啫，是吧，当年沉默，你现在还沉默，是吧，人家已经对你的问题已经透过一套的研究已经讲了很多的一些你应该要回答的东西，咁你就唔可以再沉默，你再沉默人哋只係遺棄你嘅啫，唔會欣賞你㗎啦。所以呢佢唔可能再唔出聲，咁一出聲就冇共識，咁咪要分裂囉，就係咁。咁我哋講到呢度先，因為你哋要 break 㗎。